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以斯帖记第三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这里我们看见以斯帖记第四个重要人物哈曼登场了。以斯帖记中最重要的人物亚哈随鲁在第一章就出现了，一方面他指的是波斯的第四个王薛西王，但除属灵的一面指的就是你和我每一个重生蒙恩得救的人，而更准确的说就是我们里面的魂。而第一章有个重要的年代，就是亚哈随鲁在位第三年，也就是主前的483年，他废了王后瓦斯提。我们说过瓦斯提预表我们的良心，这也是神在环境的主宰，瓦斯提被废才有机会让以斯帖被选为王后。而第二章我们就看见另外两个主角登场了，以斯帖和他的堂兄莫迪改。以斯帖在莫迪改的帮助下，在亚哈随鲁第七年，也就是主前的479年，被立为王后。我们也说过以斯帖预表我们的灵，而莫迪改预表圣灵。我们的灵被圣灵点活，并借着圣灵的帮助坐上了王后的位置，说出我们这个人蒙恩得救了。而得救之后的第一个经历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必须有的主观经历。接着来到第三章，我们就看到第四个主角哈曼出现了。这里也有个年代，就是在亚哈随鲁的第十二年，也就是主前的474年。亚哈随鲁预表我们的肉体。我相信刚开始学习读经的圣徒对于预表都抱着几分好奇的心，怎么可以这样讲而不那样讲。我们要知道预表不是想当然耳，必须有圣经的根据。每一个愿意好好读经的人，迟早都要建立起一个适合你自己的神学架构。一开始我们很容易简单的二分法，神是光明，撒旦是黑暗，神是善，撒旦是恶，神是好，撒旦是坏，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架构。但是很快的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架构没有办法处理不同层次，尤其圣经中很多灰色地带的问题。同时用这么简单的架构来处理因果关系也没有办法完全一致，这时候你就会慢慢调整你的架构。当然也有些圣徒直接从圣经中的某一个学派就使用那个学派的架构，这也可以。不过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认识，这个神学的架构一定要有弹性，一定要可以调整。当你读经越多，圣经越来越熟，你就必须尝试把经节都放到架构里面，它能够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如果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不能改变圣经，你要来调整你的架构。所以如果一个架构没有弹性，碰到放不进这架构的经文，就会硬加不合理的解释，或者甚至把它从经文中删掉，这是不对的。神的话不会错，该调整的是架构而不是神的话。我自己蒙恩得救超过50年了，真的认真开始读经也有30年了，我还是不断地在调整我的架构。今天我们就从这两节圣经中来仔细探讨，为什么哈曼是预表肉体，为什么莫迪改不能跪拜哈曼。首先我们从经文中来看他是怎么介绍哈曼的。他是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亚甲族这个字的意思是 I will overtop， 我要高过你，我要胜过你。他的意思就是喜欢争胜，喜欢比高下。他的父亲哈米大他 的意思就是 double 加倍，而哈曼这个字的意思呢是 magnificent， 是出名的。他是来自一个喜欢争胜的家族，而他的父亲要加倍的争胜，到了他呢就成为一个非常出名的、喜欢在人之上的、总是喜欢打败别人的一个人。那哈曼又怎么和肉体连上关系呢？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亚甲族是怎么来的。从撒母耳记上15章第8节我们看到，原来亚甲是亚玛利的王，所以亚甲族是亚玛利人。当时撒母耳高了扫罗为王，在15章的第3节撒母耳就吩咐扫罗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情杀死。为什么撒母耳这么痛恨亚玛利人呢？一定要他们把他们完全灭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刚开始读经的时候，尤其读旧约，你会觉得好像神的百姓非常的残忍，到一个地方都要全部杀尽，因此你下意识里就会有一种抗拒的心理，不喜欢这样来读。但一旦你明白他们所预表的属灵含义，你才会真正认识为什么神借着撒母耳像扫罗所说的话是这么的绝对。亚玛利人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们和以色列人又有什么关系？亚玛利人的来源是在创世纪36章12节，那里我们知道以扫就是雅各的兄弟，他是以东人的始祖。六章这里记载着以东人的族谱，12节廷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原来亚玛利人是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是以扫的儿子的妾所生的。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第一次冲突出现在出埃及记17章9节到16节，当时摩西带着200万会众离开了埃及，刚刚过了红海，他们进入了旷野，神赐下了玛纳解决了他们吃的问题，神又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水就从磐石流出来解决了他们喝的问题。所以现在摩西带着会众在旷野生存没有问题了。在我们能够活下来之后，马上就面临第一场战事，这场战争是在利非定，这时候亚玛利人来和以色列人征战，这是他们在旷野的第一场战争。而这战争的经过也非常的特别，约书亚带着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而摩西呢带着亚伦和户珥上了山顶，当摩西的手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而摩西的手垂下来，以色列人就失败。原来征战的胜负不在战场之中，而在战场之外，说出是神在替他们打仗。后来摩西的手发沉，亚伦和户珥就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让他的手能够一直举起来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就大获全胜。接着14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原来亚玛利人预表的就是肉体。当我们这个人生存不予匮乏的时候，我们面临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肉体。而胜过肉体呢，不是靠肉体的征战，是靠在山上的祷告。什么时候我们的手举得起来，我们就能够胜过肉体。而耶和华对摩西的吩咐是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并且呢，要到一个地步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原来我们与肉体的征战是无时无刻一直在征战，直到有一天我们把肉体全部除去。肉体为什么这么可恶呢？老摩西在生命记25章 17节到19节对新生的一代以色列人这么吩咐，你们要纪念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带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原来当时以色列人在往前行走的时候，强壮的勇敢的走在前面，当他们的老弱妇孺跟在行进队伍的最后面，而亚玛利人非常的狡诈，他们绕过前面那些强壮的勇士，反而从后面来偷袭，专从老弱妇孺下手，他们完全不敬畏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想一想你的肉体是不是这个样子，他一直在那边等待机会，什么时候你稍微软弱了他就来进攻，什么时候你一不注意了他就来进攻，什么时候你松懈了他就来引诱你。因此摩西再一次吩咐新生的第二代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不可忘记。但可惜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亚玛利人从来没有被完全涂抹，这也说出我们这一个人的肉体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去见主那一天。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15章，撒母耳吩咐扫罗王要去攻打亚玛利人，并且要把他们完全灭尽。结果15章第7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本来在肉体里面也有很多很好让你享受让你舍不得的事。扫罗听了撒母耳的话去攻打亚玛利人，但却舍不得杀亚玛利的王雅甲以及雅甲所拥有的那些上好的牛羊羔牛犊羊羔等等。结果后来撒母耳来见扫罗，扫罗先说耶和华的命令我都遵守了，结果撒母耳就问我为什么听到羊叫牛鸣，这是从哪里来的呢？结果在15节扫罗这么回答，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奉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他们有非常好的借口，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这么好的东西，把他们杀了不可惜吗？为什么不拿他们来奉献给神呢？这是肉体最常有的借口，自己喜欢就说要把它拿来奉献给神。神所吩咐的是要灭尽你的肉体，肉体的奉献神根本不要。就在这件事情上列出一个非常出名的经节，就是在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神要我们听他的话胜过我们献给他上好的牛羊。因为扫罗不听神的话，没有灭尽亚玛利人，没有灭掉亚甲整个族，以至于他丧失了王的职分。26节，因为你厌弃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让我们看见不对付肉体在神面前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你会失去做王的身份，你会失去你王的职分。历代志上4章43节，我们就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没有灭尽亚玛利人，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所以一直到后来南国犹大也被灭了，他们都成了俘虏，一直到了波斯王朝，我们就看见了亚玛利人亚甲族的后代，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哈米大他我们说过是加倍，哈曼是出名。这个亚玛利人在波斯王朝在亚哈随鲁掌权的时候出名了，他怎么出名呢？因为亚哈随鲁抬举他，使他高升，让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哈曼变成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第二章我们看亚哈随鲁得到了莫迪改的帮助才逃过死劫， 然而他没有给莫迪改任何的封赏，而第三章他反而抬举哈曼。我们说过，亚哈水鲁就预表我们重生的人，我们蒙了重生，从永远的灭亡中的蒙拯救了，而我们这个人的肉体还在。很多时候我们跟亚哈水鲁一样是个昏君，我们提拔了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给了肉体不该有的位置。在人堕落之后，撒旦其实就住在人的肉体里，而撒旦一直都是与神为敌，尤其他要借着肉体设计杀害所有的犹太人，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让神的儿子耶稣不能够降生在伯利恒。第一节我们看到了亚哈随鲁提拔哈曼，让他在众臣宰之上，以至于每一个人看到哈曼都向他跪拜。而在朝门有一个人莫迪改，他不向哈曼跪拜。在第二章第五节，我们看到莫迪改是边雅悯人，是基士的曾孙，是示每的孙子。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王，他的父亲名字也叫基士。而这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第五节，我们看到扫罗王他的后代有一个人名字叫示每，他当众咒骂大卫王。所以对便雅族，对便雅悯族，基士和示每都是他们族中的英雄人物。因此我们可以猜测莫迪改其实就是扫罗的后代。当年扫罗王没有听撒母的话，没有杀进亚甲族，以至于留下后患。到了波斯王朝的时候，几乎让整个犹太族都被灭绝。犹太族不再事小，但更重要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不能够被生在伯利恒。接着我们在以斯帖记，我们会看到当年扫罗没有做到的，神借着以斯帖和莫迪改杀了哈曼和哈曼的十个儿子。这里我们看到没有中间地带，莫迪改和哈曼本来就是相对的，因此莫迪改绝对不能向哈曼跪拜。这是当初神就吩咐摩西的，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为敌，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除去。然而当年以色列人做不到的，到了新约成了预表，神还在每一个重生蒙恩得救的人身上继续这样的征战。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俄版翻为情欲这个字原文是 flesh， 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因为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而言，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如果你有一些经历，你也会感觉到灭绝我们的肉体真是难。虽然在波斯王朝的时候，在莫迪改和以斯帖通力合作之下，杀了哈曼和哈曼的十个儿子，就是圣灵和我们的灵一同灭掉了哈曼，就是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然而就是以色列的历史而言，以东的亚玛利人还是没有灭绝，因此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又有一个亚玛利人，就是当时的希律王，他已经不再是大臣，而是成为王了。他知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六节，希律王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里就让我们看到预表肉体的希律王是何等的残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肉体仁慈，我们就要赔上我们整个的人。圣灵与肉体相争是必然的事，问题就是作为亚哈随鲁的我们，是抬举圣灵呢，还是你是抬举肉体？我们都来祷告。主啊，借着我们读以斯帖记第三章，让我们真正肉身认识自己的肉体，我们是何等的败坏，肉体中完全没有行善的可能。但感谢主，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圣灵要与肉体相争，帮助我们能像当年的摩西高抬得胜的手，借着圣灵而生的大能，我们要胜过肉体。祝福我今天的生活是一个得胜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